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
我是元庆。
元庆啊，还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观众介绍了一些有关史前文化的未解之谜，
嗯哼，
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回馈。
是的，
大家都很感到兴趣。
是，这正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们希望借由我们的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各位观众的共鸣，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这些未解之谜。
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又跟各位观众收集更多更有趣的资料。
嗯哼，
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来谈一谈什么问题呢？
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们收集了一些有关于原子核反应炉，也就是原子核反应堆的资料。
嗯哼，
但是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原子核反应炉哦。
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史前的原子核反应炉。
史前的，
对，你能相信吗？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发现了，不是发现了，我们现在发现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了原子核反应炉。
很难相信。
让我在这边先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各位请看，这是非洲的地图啊，这是马达加斯加岛，这里是南非。那么这个原子核反应炉是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个加蓬共和国。这个国家呢，它的科技比较落后，但是老天爷是公平的，这个国家科技虽然落后，但是他们生产铀矿，也就是原子核反应炉所需要的原料铀矿。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由于他们国家输出的很多铀矿到了法国，那么法国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些刚从加蓬共和国所输出的铀矿都是被提炼过的。他们就觉得相当的奇怪，怎么搞在加蓬共和国他们科技这么落后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个铀矿也是刚刚才开采出来的，怎么就已经被提炼过了呢？所以他们国家的这些科技人员，还有世界上一些的科技人员，就组团到加蓬共和国去做一个探勘。那么他们到了加蓬共和国以后，发现原来这个开采铀矿出来的这个矿山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型的天然的核反应堆。
那真是很惊人的，
真是不可思议。
嗯，
那么经过科学家们的鉴定呢，发现说这个核反应堆是在20亿年前就建立了。
20亿年前，
那么它光运转就运转了50万年。
50万，
真是不可思议。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到我们节目中来，他是专门从事核能工程研究的专家林川先生。林川先生您好。
您好，
欢迎林川先生。
谢谢。
林川先生呢，从事核能工程研究已经多年，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他来给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到底核子反应堆是怎么一回事儿。林先生，请问一下，核子反应堆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样？
原子核反应的原理是实际上是非常的简单的。那么去裂变呢，就是它实际上是现在用的这个元素就是铀。它呢是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它本身是很不稳定的，就是当受到外界的高能粒子的撞击，或者有的时候它自身也会发生裂变。它这个裂变之后呢，就会放射出2到3个高能中子，同时又放射出大量的能量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些纯的这些铀很多放在一起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一种链锁反应，就是它其中一个裂开之后，它放射出来的中子就会导致别的原子裂开。那么如果说有足够的这个原料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它就会发生这种快速的反应，那多的话就成了一个原子弹爆炸。所以它的原理是非常的简单的。
是。那这个原理这么简单，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比较先进的国家拥有这种科技呢？
这里面呢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核元素，就是这个铀，它呢是在自然界呢是非常的稀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提炼的过程，提炼的这个技术呢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国家它没有这个技术。那么再一个呢，即使提炼出来有这个原料的话，你要去控制它又是非常的复杂。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它既然是这种链锁反应的话，你要是控制不好它就是一个爆炸。那么你要让它控制到它既 不爆炸又不就是完全停下来的话，这中间就需要非常复杂的一些控制系统。
嗯，
对。
那请问一下啊，那您刚刚提到这个盒子反应炉，那这个盒子反应炉的这个控制的过程啊，是怎么一回事？
盒子反应炉它的控制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但是原理来讲呢，又是很简单的。它就是说，科学家发现呢，就是说有一种物质，就实际上是好多有好多种这样的物质，它但是呢，现在用的是一种叫碳棒。
嗯，
这种碳棒呢，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能够吸收种子，把种子吸收了。
嗯
哼。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异物的这个原料啊，中间挖一些洞，然后把这个碳棒塞进去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快速种子啊也给吸收。
嗯哼。
吸收之后，那么你这个碳棒放进去的多少，实际上就可以控制它里面的种子的数量。
运动啊。
这个中子的数量的话，就可以控制到它整个这种链锁反应的整个过程。
嗯嗯嗯。
这样呢，所以说还要经过很精密的计算，精确的这个计算和设计。这样的话，就是所以现在的核反应堆，基本上是这个原理。
所以这个碳棒的作用相当是一个减速器。
对。
OK。
对。
嗯嗯。所以这个每一样，这个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安全来讲。非常重要。
对，这里面呢，所以说这个控制系统就是要求是非常的严格，要是稍微有一点差错的话，就是造成灾难。这个在历史上面都有这样的，美国的话是三里岛事件，
嗯哼，
那么最大的话我看就是那个苏联的切尔诺贝利，
嗯，
他的问题就是他的控制系统失灵，整个机械控制系统失灵。这个控制系统失灵了之后呢，这个它反应堆它就不断的，因为它发热嘛，那么如果说那个冷却系统再失灵的话，
嗯，
那么它整个就非常的危险。
嗯，
那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就是整个这个堆芯，我们叫堆芯，就在这个最中心的这个地方整个被烧融化，整个就融化。
嗯，
融化了之后呢，它这个气体，有害的气体，带放射性的气体就
外泄，
空气中间飘到其他国家去，都是灾难。
是是。
那么，然后地下呢也是一样的，它的底下的地基被烧穿了之后，它的那些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水，
嗯，
它的水因为是最接近这个辐射的这个原料的，所以这个水都带有很强的放射性，
嗯，
所以它就渗下去，就渗到地下去，污染到地下水，
嗯，
所以就是很大一片区域，这个都受污染。
是的，是的，
嗯，
对。
原子核反应它虽然理论很简单，但是从它的设计、运转一直到核废料的处理，稍微一个环节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不可收拾的灾难。
对，
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加蓬共和国的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核反应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天然的核反应堆实际上是一个谜了。
嗯，
就是因为它就是说，科学家最后发现它这整座山，这是一张照片哈，大家可以看看。
嗯，
这是一个像看起来像个煤矿一样巨大的一个矿山，这里面整座山这里就是原料，就是核反应的原料。
嗯，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实际上核反应所需要的那个原料实际上是很小的。
嗯，
就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原子弹，一个原子弹一架飞机就可以给它运走，对不对？这个那个炸弹里面，实际上它里面真正的那个原料那部分是很小的。
嗯，
那么反应堆也是一样，只是一个井，那底下的原料放在底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原子能这个发电站或者原子能这个核反应堆啊，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那么里面有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有各个还有冷却系统。你看那个塔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个烟囱，上面不断的天天都在冒烟，那实际上就是 是发电它是一个冷却。那么像这样一个这么小的一点点的燃料需要这么多设备这么多人去伺候的话，
对，
这么大一座矿山它运转了50万年，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技术能够使它这样的安全的运转，
是，
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
不可思议
的。那么科学家呢，我看到现在很多文章就是在研究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安全的这样运作。
对，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普遍的认为呢，就是说当时这个矿山这个附近好像是有水的痕迹，就是那个按照地形来看好像是有水。
嗯，
那么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水也会起，因为这水也会起到这种吸收中子的作用啊，元素啊，
对，
这种作用。那么就是当时那就是想是不是这个水会渗透在这个矿里面哈，起到这种作用，然后使它维持它的这个运作。
嗯，
对。但是呢，仔细想想，这个是非常，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小。
嗯，
因为你要想水能够均匀的渗透到这么一座山的矿山里面去，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原子弹也用不了多少原料，它就爆炸了，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这个矿山里面只要有一个小地方，它的这个水渗进去不均匀的话，那就是一场爆炸，
对，
整个矿山就不会存在了。
是的。
这个的话，就是我看到所有的这个文献的话，它都是这样的，标题是天然核反应堆，自然核反应堆。但是呢，你看这文章里面从头到尾都是讲它的反应的机制啊什么啊，对于这个为什么是天然的，这是从什么地方证明它是天然的，都没有人提过。
是。
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些科学实际上是受到这种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是，
就是说因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呢，20亿年前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存在，
是啊，
对不对？那么这种意识，就是做研究的这些科学家他受到这种概念指导的情况下，那么自然而然就是说你这个反应堆那时候应该没有人嘛，那加上两个自然，两个
是天然，
也是很，
就听起来也很自然。
对。没错。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您刚提到这么一个矿山，它的这个如果说是个天然的，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运作的话，它这个产生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废料吧，就是说它这种是怎么样能够把它不去污染到其他的环境？
对啊，这也是一个问，就是疑问，就是说像这么大一个矿山它产生的这个核废料那就不得了，那就周围的生物都活不成了。
对啊。
那么科学家这个研究呢，又有一个这个很奇怪的，
又发现了一个自然现象，
就发现这座巨大的矿山是坐在一个这个像剖面的这种岩石层上面
啊，
这岩石层的上面，这岩石层的厚度呢，就正正好能够挡住它的这个核废料渗入形象，所以呢，所以说这么大一个矿山，实际上它对周围的地下水实际上影响并不是很大。
对，
所以根据您刚提到的啊，这个第一个，它这个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铀的原料啊，这么大一块原料呢，你要有适当的这个旁边的一些所谓的地下水把它包起来，对不对？然后让它又不会产生剧烈的反应啊，不会爆炸，然后要让它不会因为水太多又把它搞熄灭，对不对？然后还下面还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石块，让它这个不会渗透到地下水，
核废料不会渗下
去，不会渗下去。所以你看这些几
这么多的巧合啊，
都是巧合，巧合。
对，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天然两个字实在是很难让人家信服。
就是，
那么既然不太可能是天然的，想必就是人造的，或者是其他高级生命造的了。
是啊，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在第一集当中跟各位观众提到的，还有所谓的除了我们这一茬人类文明之外，还有所谓的史前文化，是另一茬人类的文明他们造的。但是如果说是他们造的话，他们今天这些人到哪去了呢？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是宇宙运行的规律，都是遵照着成住坏灭这样的规律在发展的，也就是形成啊，然后呢稳定的成长，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它开始衰败，最后就毁灭掉了。那么也许是当时的人类或者是高级生命，他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 高的地步，但是由于他们的也许是道德观念的败坏啦，也许是等等其他的因素，所以他们开始衰败了，那么就进入了毁灭的阶段。也许他们用了他们所发展出来这么其他的高科技，我们看可以造出这样子的原子反应炉，也许他们造了有很多其他高科技的武器自相残杀，所以毁灭掉了。或许是人不知天智吧，老天也把他们给毁灭掉了啊，都有可能。
是的，其实呢我们人类社会呢也都是遵循着一个像宇宙的定理一样在发展。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林川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次再会。
再会。